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1月16日星期三，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正式请求中国对被判处死刑的加拿大公民宽大处理；美国国务卿表示华盛顿正在安排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同时朝鲜劳动党高官金英哲也将于近日访问美国。中国江苏淮安的过期疫苗事件持续发酵，地方官员被群众殴打，抗议民众被镇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专家学者以及受害儿童的家长来讨论他们对此事的看法，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星期三1月15日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军方高级官员，双方各自表明了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寻求两军管控风险、减少误判的途径。中国国防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在81大楼会见理查森的时候，就台湾南中国海问题交换了看法。李作成说，如果有人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国防部的新闻稿没有提到李作成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如何做出表述，但是理查森上将在会谈结束后发表推文说，我们两国都从一个安全、有秩序以及国际法得到遵守的海洋中受益。在此之前，理查森与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中将举行了会谈。理查森在推文中说，他与沈金龙举行了建设性和坦率的会谈，双方都致力于继续对话。理查森还说，两国在许多领域的利益一致，所有国家都因为自由、开放与安全的印太地区而受益。美国防务智库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格罗斯曼在回应理查森的推文中说，我很怀疑美国和中国在许多领域的利益一致，不管怎样，两国在南中国海这个印太地区主要战场中的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中国国防部网站没有发表有关理查森与沈金龙那次会谈的消息。在发表推文就他与沈金龙中将举行会谈做出评论的同一天，理查森上将还在另一条推文中说，他刚刚与18个伙伴国驻华武官举行了很棒的会谈，称他们的专长与奉献帮助了美国与这些国家顺利展开联合军事行动。美国的国防战略视中国和俄罗斯为主要竞争者，并以提高美军自身的杀伤力以及强化同盟关系作为应对中俄挑战的两项主要途径。上个月，美国国防部东亚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敦促亚太盟国在新的一年里不仅进一步强化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而且跟美国一道向北京表明他在该地区的行为不被接受。美国国防部助理副部长费尔特1月15日到16日访问柬埔寨，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费尔特将与柬埔寨国防部国务秘书宁帕大将会谈，讨论如何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有效地发展美国和柬埔寨的两军关系，帮助柬埔寨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维护主权，确保国家的和平、繁荣与独立。柬埔寨的洪森政府近年来越来越依赖中国的支持，尤其是在取缔了所有民主派的反对党之后。柬埔寨2017年取消了与美国陆军进行代号“吴哥哨兵”的联合军演。此前，美国与柬埔寨已经进行了7次“吴哥哨兵”军演。柬埔寨还取消了与美国海军进行了多年的海上人道救援军演。柬埔寨在与美国的军事关系转冷之际，加强了与中国的军事联系。 柬埔寨2018年派遣数百名军人与中国军队进行了15天名为金龙的联合军演。美国政府2018年一份评估全球威胁的报告警告说，随着中国的经济和外交胁迫，东南亚国家越来越难维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三1月16日抵达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访问，这一访问被广泛认为是澳大利亚谋求加强与南太地区国家关系、抗衡中国影响力的一项举措。莫里森此行将重点讨论基础建设投资、外来劳工和强化经贸关系。中国正在南太平洋地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在这一地区的投资，强化在那里的影响力，并引起传统上在这一地区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警觉。去年，中国以大量经济援助和基础设施投资为诱惑，试图在瓦努阿图修建军事基地，因此受到堪培拉当局的警告。中国在瓦努阿图以及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意图引发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深度不安。去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特恩布尔宣布将与瓦努阿图展开双边安全条约谈判，并承诺会深化经济合作。新西兰今年也将向太平洋地区国家增派外交官，应对中国在这一战略区域不断增加的影响力。美国国防部星期一1月14日发表的中国全球扩张对美国防务影响评估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经济和战略影响力，并对美军的海外部署产生影响。报告特别提到，中国试图在瓦努阿图修建军事基地，称中国的一些一带一路项目能让中国海军在一些港口部署后勤设施和资源，保护其不断扩张的海外战略利益。这一发展对美军的海外部署、训练和后勤支持产生影响。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二说，渥太华正式请求中国对判处死刑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宽大处理。接下来请听一篇美国之音的报道。
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二说，渥太华已经正式要求中国对判处死刑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宽大处理。弗里兰表示，他星期一与谢伦伯格的父亲是见了面谈了话，那他的父亲的情绪非常激动，但是弗里兰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我们知道，中国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一的时候呢，在重审中以走私毒品罪判处谢伦伯格死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一回应说，中国选择武断判处谢伦伯格令加拿大极为关注。中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说，毒品犯罪是世界公认的严重罪行。华春莹批评加拿大说中国随意判决的这个说法。那谢伦伯格的辩护律师张东硕说，重审这个过程以及当庭宣判死刑都是不太寻常的。那么来听听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是怎么说的。
2016年1月份，不是这个中级大连中级法院就接受了这个案件吗？那个时候已经距他被抓差不多有这个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其实要说公安机关的侦查已经很充分了，对吧？那就当时就可以把所有的事实都查清了。为什么又过了三年啊，又补充才查到新的犯罪事实？这个也不太正常吧，是吧？所以一步一步，就是所有的不正常，当然都是合法的，不正常加到了一起，那最后是一死刑案件。那死刑案件的话，按理说你要充分的考虑啊，然后这个评判呐、啊，是吧？然后最后出一个慎重决定，但是开完庭一个小时之后就判决了，这个也确实也不正常啊，但是都是合法的。
那 那么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当局重审谢伦伯格案并予以重判与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有关联，那他们是质疑中国有政治操弄和外交考量，不过对中国对此予以否认。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谢伦伯格案上的做法并不有利于中国。那么来听听前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律师吉莫曼的观点。
All China is doing is telling the world that its judicial system is not
中国所做的是在告诉全世界其司法体系不是独立于政治体系，这引起人们质疑是否有正当的程序，是否有发生的适当机会。推翻一个经过审判程序的判决很显然是可疑的，尤其是考虑到最近发生的拘留事件，特别是针对工作和生活在中国的加拿大人，这对中国不是好事，传递的信息不是正面的结果，不是中国应该走的正面的方向。
那么一些分析人士说，谢伦伯格案的发展令中国和加拿大的紧张关系到达了最高点。加拿大外长傅里兰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眼下加拿大与中国的情况是很难办，但他强调两国有着深厚的关系。那么除了谢伦伯格案之外呢，中国当局继续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押一名前加拿大外交官和一名加拿大商人。傅里兰说，在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拘押的这个问题上，加拿大的盟友与加拿大站在一起。那他还说，加拿大方面与中国国内好几位人士有着持续积极的接触，而且这种接触还将继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公司两名高管涉嫌触犯有关国家法律，相继在加拿大和波兰被捕，引起广泛关注之后，辽宁大连一家法院判处一名被控涉嫌走私毒品的加拿大公民死刑，再次引起国际舆论哗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报道。
我们知道，在华为的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还有一些加拿大人在中国遭到扣留，可以说导致中加关系是在高度紧张之际。这起案子，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被控走私贩毒的案子，成为了国际瞩目的焦点。那么对于昨天大连法院做出的第二次一审判决，把原来的15年监禁加重判为死刑，中国官方是如何来解释的呢？
备受关注的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被判处死刑这个案子呢，今天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谢伦伯格本人将提起上诉。谢伦伯格作为外国人在中国被判处死刑也成为了敏感话题。孟晚舟被加拿大警方抓捕后，引发中国当局强烈不满，几名加拿大公民相继在中国被抓捕，谢伦伯格被判死刑，那么两国紧张关系呢又升级了。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呢，发言人华春莹回应了记者们的提问。有记者问，批评者认为中国匆忙审判谢伦伯格，问谢伦伯格是否受到了公正审判。还有记者问，通常很多案件审判是不对外媒开放的呢，那么这次对外媒开放是为什么？华春莹分别做出了这样的回应，我们一起来听。
我想法律上的问题呢，最好去问我们的法律部门，他们会给你一个详实的、可信服的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呢，我理解你的意思是，其实这个谢伦伯格案子已经有一阵子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提醒中国没有很快的、更加严格的执法呢？首先，相关的媒体是向谁提出的申请，是谁同意的，可以直接去问他们。我不了解具体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提问题的逻辑是有点意思。以前如果不允许外媒去，你们有意见；允许你们去了，也有意见。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呢？
对于这个案件，中国的宣传机器是开足了马力，法律界的讨论也是相当多。加拿大抓捕孟晚舟以后，12月31号，辽宁高院经过二审后，又把案件发回大连中院重新审判，速度之快确实罕见。当局的解释是又发现了新的犯罪线索，原审量刑过轻。在此之前呢，那么大家也记得这个中共前领导人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杀害了英国人尼尔海伍德，也引发了很多讨论。那么法院对谷开来判处死缓以后呢，又减刑为无期。谷开来在这个判决当庭呢表示，这个判决公正，说这个法庭呢尊重生命等等。 那么谢伦伯格在去年一审之后上诉，法院呢短时间内开庭，从重从快判决，令人联想到1983年的严打，还有2011年重庆打黑运动中呢，当时律师李庄刑期即将结束，又被发现有漏罪，当局呢又以新的指控再次开庭，谢伦伯格案下一步将如何走，影响中加关系的发展。如果再上诉维持死刑呢，则需要最高法院的复核，而最高法院呢，最近的这个案卷离奇失踪，目标呢直指院长周强，令最高法院公信力大打折扣。宇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在去年底，加拿大骑警应美国司法部门的要求逮捕了孟晚舟。那么当时也正是美中领导人即将举行贸易谈判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在那之后，很多人都知道这段历史了。加拿大的公民康明凯、斯帕沃尔分别的在中国被抓，被认为是因为由孟晚舟案所导致的一场外交的人质危机。那么今天英国广播公司甚至援引评论人士的话说，这场人质危机现在随着谢伦伯格被判死刑，已经形成了一场行刑外交，从人质外交变行刑外交了。那么在中国的律师们他们是怎么说的？中国方面的舆论反应又是如何呢？
中国国内社交媒体上不乏一些民族主义情绪，为之叫好。那么这个一些法律专家呢，在程序和法律方面呢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个案子有政治操纵司法的嫌疑。陈友熙、贺卫方等一些法律专家呢，法学专家啊等这个认为呢，这个案件违背了上诉不加刑的原则。贺卫方提出质疑，说原判决之后呢，那么短的时间，检察院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拿出新的证据，那么原审之前4年时间，他们怎么就没有发现让案件结果发生剧烈变化的事实呢？而被告从犯变为主犯的情况也过于诡异。官媒呢，这个《环球时报》辩称当局做法呢是合法的。报道还引述辩护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张东硕律师的话，说：“谢伦伯格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法院短时间重审，完全合乎法律。”那么，这个莫少平律师呢，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环球时报》的报道是断章取义。张东硕律师为谢伦伯格做了无罪辩护，但是法院完全不采纳辩护律师的意见。那么，莫少平律师还表示，谢伦伯格的案子已经有4年多了，一直无法定案判决，直到去年的这个下半年，最高法院下达指示，大连法院呢才根据最高法院的指示，于11月20号做出了一审第一次的一审判决啊。那么谢伦伯格呢是不服，提出了上诉，但是结果呢，案件急转直下，一直到昨天加重判处了死刑。莫少平指出，辩方认为检方追加的诉状里呢，那些事实呢是不存在的。谢伦伯格一直也不认为自己有罪。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莫少平的评论。
那肯定要上诉，但是现在不一定非得马上就是递交上诉状，因为他有10天的时间，可以在10天之内提出来。判处死刑，反正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当庭啊开门庭当庭宣判死刑的，因为通常判处死刑的话，他应该是休庭之后啊闭庭之后要什么报审委会研究讨论然后来决定，然后呢再择期宣判。这种当庭就是开门庭当庭宣判死刑的，我们从来没判过，这等于史无前例的。
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捕以后，中国当局全力捞人，警告加拿大将有严重后果。孟晚舟在保释之后表示呢，说我以祖国为傲。华为员工王伟静呢，大家知道在前几天在波兰被抓，那么如果从事间谍活动指控属实呢，王伟静呢可以那也是这个以实际行动啊来表示他也是以祖国为傲的啊。那么可是呢，他的命运呢就不如孟晚舟那么幸运。最近华为可谓是麻烦不断啊。那么加拿大对本国公民发出了旅行警告，彭博社报道说呢，中国也对国企员工发出预警，说让他们避免呢去美国和盟国这个出差，如果必须去呢，只能携带安全的公司为海外使用所准备的笔记本电脑等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华盛顿正在具体安排特朗普总统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消息人士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近日将访问美国，并渴望与蓬佩奥见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快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呢，可能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核心幕僚金英哲在美国举行会晤，讨论第二次美朝领导人的峰会相关事宜，并且呢来推动目前停滞不前的朝鲜缺化的相关谈判。那么这样的安排呢，可能是为了配合蓬佩奥国务卿的忙碌的行程。那么他星期二早上呢，刚刚结束为期一个星期的对中东访问，返回华盛顿。不过再过几天呢，他又要启程前往瑞士来参加达沃斯的经济论坛。另外呢，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低调回应，表示目前并没有相关的会晤要来进行宣布。那么一位外交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目前呢越南的岘港是美国所属意，那么是可能举办这个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的最可能选项。第一个原因，传统上越南和朝鲜呢维持了良好的经济以及外交的关系，那么朝鲜在越南呢也设有大使馆。那么第二个原因，越南的岘港呢曾经在2017年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峰会，那么也证明这个城市呢具有相关的安保能力。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在这个城市发表他的所谓印度太平洋战略，而这个战略呢也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对亚太政策的主轴。
由于对于边境预算僵持不下，美国联邦政府持续部分关门。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取消在一月底前往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计划。白宫于星期二宣布了美国代表团成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众所瞩目的就是说，据说特朗普总统跟这个中国的这个王岐山呢副总理将会在达沃斯论坛上见面，那么双方可能会针对这个美中的贸易争端有进一步的交谈。但是特朗普总统因为政府持续关门，他已经宣布取消了达沃斯论坛之行。那么在星期二呢，白宫则是发布了这个新的代表团的名单。那么根据名单上显示呢，这次的代表团将由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领军。那么此外呢，代表团的成员还包括了国务卿蓬佩奥、商务部长罗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总统助理暨白宫政策协调代理主任利德尔这几个人。那我们知道呢，在通常这个美中的贸易争端方面的协商呢，一般来讲都是由财政部长姆努钦领军的。所以呢，姆努钦亲自跟，如果说能够跟王岐山在达沃斯论坛会晤的话呢，或许也会有进一步的美中贸易争端的谈判。那么我们也知道，刘鹤预计，姆努钦说，刘鹤预计也在一月底之前会来到华盛顿进行下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因为政府关门，所以没有办法前往达沃斯论坛。那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昨天他还是非常的坚定的说，他誓言一定要把边境墙盖起来。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呢，中午有九位的共和党的众议员来到白宫当中，来跟特朗普总统讨论边境安全的议题。那么我们知道呢，目前已经有几位的共和党人是同意说能够通过一项暂时的法案，让政府重新开门，然后继续协商边境墙的预算。而民主党方面呢，也已经答应了有部分的边境安全的预算，只是没有答应完整的5亿美元的边境墙的预算。那么呢，目前民主党在国会当中已经提出了准备提出两项法案，一样呢是让联邦政府能够持续运作到2月1号的法案。那不过呢，这项法案在今天星期二已经没有通过国会的这个许可。那么另外一项法案呢，是预计能够让联邦政府重新开门运作到2月底。那么这项法案呢，将在星期四的时候由民主党的众议员提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针对《纽约时报》几天前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称，他从未为俄罗斯工作。 纽约时报上周五的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特朗普2017年5月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之后，就特朗普是否充当了俄罗斯的代理人展开了反情报调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帕登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明确否认他曾为俄罗斯工作。此前，他在福克斯新闻频道星期天播出的一次采访中似乎避免回答这个问题。
我从来没有为俄罗斯工作过，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答案。我不仅从来没有为俄罗斯工作过，我认为你问这个问题就是一种耻辱，因为这是一个又大又肥的骗局。
该报道称，在总统于2017年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之后，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总统是否在为俄罗斯工作，损害美国利益。华盛顿邮报也报道称，总统涉嫌在几次会议上故意隐瞒了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交谈的细节。在这最新一轮媒体报道后，特朗普总统不愿批评俄罗斯领导人以及美国正在进行的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帮助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调查再次受到关注。
你知道有太多的问题，他为什么和弗拉基米尔·普京如此亲密？
民主党人还质疑特朗普政府最近决定从俄罗斯盟友叙利亚撤军，并取消对一些俄罗斯企业实施制裁的理由。周一，特朗普总统谴责科米和联邦调查局的前任领导，指责他们破坏他的总统任期。
进行调查的人都是些被抓到的、人所共知的恶棍。我想你可以说他们是肮脏的警察。
白宫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态度比历届政府都要强硬，已实施了272项与俄罗斯有关的制裁。白宫还谴责情报机构中有人匿名向媒体透露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帕登，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戴博就美中关系40年来的演变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发表了看法，下面请听报道。
美中关系，主要是中国方面认为美中关系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经贸关系是所谓美中关系的压舱石。中国把它叫这样来叫。
对。
那么按目前的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你觉得？美中关系的这个基础现在还存在吗？是不是被动摇了？
被动摇可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说法。现在是没有压舱石，现在是双方真的是都抹黑的。我们中方也不知道我们稳定坚持性的基础的关系的基础应该是什么的，美方也不清楚。现在是以竞争为中美关系的核心态度的。可是这个竞争 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竞争。我现在怕什么呢？如果中美关系再发生一个像1999年那个危机，我们轰炸中国的那个南斯拉夫的那个大使馆，或者2001年、中国那个战斗机就是撞了美国的那个、飞机，是在国际的那个空域，然后美国的那个飞机就是在海南岛破晓以后，就是中国是扣留人质，我们没有用那些词儿，可是实际上是扣留人质。那几次我们有危机，或者是说1989年也是一个危机。那个时候因为中美关系的大气氛还是跟互相接触有关系的。前40年中美关系的特色是我们共同的期望大于我们共同的担忧。现在是相反的。现在我们各方都觉得对方是有阴谋的、有意图的、不信任的，而且是个全球的一个竞争。下一次在这些新的条件之下有危机的时候，而且这个或迟或早是会发生的，擦枪走火的事儿，有各种各样的可以发展这些危机的一些领域，那个时候我们会怎么处理、怎么管理这个危机，或者我们的下一个危机会不会变为一个像珍珠港，或者像911， 或者像那个啊苏联发射那个 Sputnik 那个人造卫星，让全美国意识到中美关系现在是竞争关系，有没有可能就是陷入新的冷战？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新冷战这个说法这个比喻是不合适的，可是我不排斥我们会到那个地步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双方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双方关系的今后的发展是以我们不能控制的危机给控制的可能性比前四十年的时候的概率高得多，我怕这些。
最后戴博，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美中关系四十年，您本人可以说是既是亲历者也是积极的参与者，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说在美中关系四十年当中令你最难忘的或者印象最深刻的这么一两件事儿？
说事儿是不容易，我可以说有一个现象就是说这四十年来，现在我们不要忘记，现在我们中国和美国都是谈这个地缘政治这些问题，我们的互相的这些恐惧的这些方面。可是这四十年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线还是中国的发展。经过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双方的合作，就是造福了中国人民，也给美国人带来很多利益。所以我最难忘的是，我1987年到中国去的时候，中国总的来讲还是一穷二白的那个样子的。虽然已经有所发展，那个时候，可是80年代末在中国街头上那个感觉，就是说人的表情、穿着、他们的物质生活，其实跟78年也差不多。包括他们的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健康。那你发展为那个？比如说2011年的那个中国，这个进步就太大了，太可观了。不说地缘政治方面，就说道德方面，我们应该庆祝这些。中国这四十年来，就是经过中国人民的这个刻苦耐劳和他们的那个调整的能力，他们的进步很大。所以这四十年来，我看中国人的教育水平，他们身体的健康，包括他们的表情，他们的穿着，包括他们个人的自由度，都有相当大的进展。就是作为人，我觉得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好事情。那这5年来是有所退步，在个人自由和别的这些别的方面。可是如果你说全40年，我们就是宏观讲，就是纵观这些40年的那个经验，我们应该就是记得很清楚，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发展。这个是人，不管共产党怎么样，这个还是人类的1/5，他们的生活水平有那么快的、那么大规模的提高，我觉得这个是前四十年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美国对中国的各方面的进步所做出的贡献也是相当大的，美国人也可以以这个为荣。没有彭斯副总统那个10月4日说的那么大。不是说中国的那个发展是完全依赖美国，他说的有点太夸张。可是在中国国内，很多人就是低估美国对中国这个发展的贡献。所以我觉得前四十年我们共同的那个成就是相当大，而且对美国也有利，这个是不要忘记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江苏淮安金湖县因为上百名儿童被施打过期疫苗引发大规模抗议，到场说明的县府官员遭到愤怒群众的殴打，当局出动大批特警镇压，民众被抓被打，家长受威胁，记者被警告，地方当局称将展开调查严惩不法。一次又一次的历史重演，能否给疫苗问题找出答案？一如既往的中国式维稳，能否平息社会的巨大不满？去年7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说，疫苗事件突破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油盐在耳，同样事件再度发生，问题疫苗真的只是疫苗的问题吗？ 为此，美国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独立时评人、政治学博士吴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以及河南问题疫苗受害儿童家长何方美，来讨论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类似的民众愤怒场景我们已经多次看到了，那么为什么问题疫苗一再在中国出现？对此吴强说，官商勾结的公共卫生体制千疮百孔，反腐改革并没有触及体制症结。
可以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追溯这个问题疫苗的一个发生。首先这根子应该是在江湖时代种下的一种官商勾结的一个公共卫生体制。那这个公共卫生体制的问题疾病非常之多，不是在药品问题，比如说郑小鱼那个被处死刑，药监局局长被处死刑，就是在比如说长生制药或其他问题上发生。甚至现在那猪瘟的问题也暴露中国在这么一个官商勾结的体制下，公共卫生体制的一个千疮百孔。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过去六年期间，虽然中国特别是中南海推行了一系列不间断的反腐运动，各种所谓深度改革的运动，但实际上并没有触及这个体制的弊病本身。虽然官员有很多约束，吃饭等等等等更小心，但是这个体制的根本症结并没有触及，公共治理的危机并没有缓解，这才是我们看到疫苗问题此起彼伏的爆发，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症结。似乎治理，国家治理或者说社会治理，过去六年喊的最多的这两个口号并没有奏效，完全失败了。
滕彪是中国最早介入问题疫苗受害者维权的律师之一。那么他认为疫苗问题一再发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公权力不受约束，导致整个治理体系的失败。
实际上比我更早介入疫苗事件的像唐晶玲律师等等，那这个在很早就发生了，只是因为中国它对媒体的这种严格控制，往往在疫苗这种丑闻发生的时候没有媒体这个报道，有的是过了一段时间，甚至过了几年之后才被媒体披露一些。那所以我也同意吴强博士的这种观点，就是它是整个这个体制的问题啊，这样一个它产生腐败体制，然后对公权力没有任何约束，所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公共卫生系统的这种治理的完全失败，和这个系统的这种官员的腐败，而是整个体系的失败。比如说对媒体的这种压制，出了事情之后，他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压制媒体。像2010年有名的这个山西疫苗事件，这个他首先就把这个中国经济时报的这个总编给开除了，然后后来把王克勤也给开除了，这是中国最优秀的调查记者。然后像唐晶玲他也因为这样的事件和其他的事件被抓，很多律师因为代理这样疫苗事件遭受麻烦，然后很多官员也没有得到这个严格的处理啊，出了事情他就是拖，然后去找借口。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受到处理，然后一些受害者得到赔偿，但是他也没有任何动作，从制度上、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毒疫苗的问题。
何方美的小女儿在去年三月接种疫苗后瘫痪。过去一年中，他一直为他女儿的事奔走和努力。在谈到对于金湖县这起事件的看法时，何方美说，过去一年他们一直呼吁疫苗立法，拿儿童生命开玩笑，令人愤怒。
像我小孩打了这个疫苗以后瘫痪了，瘫痪呢，我呢也是在呼吁这个疫苗立法，因为他这个立法里边就是把我们这个孩子不良反应给排除了，就是不在他的补偿范围。包括里边的耦合，他就是孩子存在某些前驱病，然后接种这个疫苗就是耦合，不在补偿的范围。那么我们跟整个全国的疫苗受害家长一起呼吁疫苗立法，也就是 到那个到国药监局跟他们也跟他说了，明确就是说这个疫苗立法呢必须是通过全国人大来立法，对吧？我们只是执行者，而不是这法子立法者，对吧？后来这个人大这个也出来了一个疫苗征意见吧，这个出来了，就是说征求意见稿，但这个事还没有几天救护事件就发生了。那么救护这个事件呢，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一个信息的公开，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到底有多少人接种了，但是官方说是有150人，让这145个人去体检，但是民间传言已经有2万到3万了。
是，
我们听到这个已经很相当的很愤怒。
嗯哼，
你说真是拿儿童的生命来开玩笑。
刚刚何方明女士提到，他们呼吁通过全国人大给疫苗管理立法，而她也提到，疫苗管理法的征求意见稿推出没多久，就发生了京湖的这起疫苗事件。那么法律能够保障他们的权利吗？对此滕彪说，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民众没有渠道诉求公正。
立法只是一方面啊，那中国实际上在疫苗方面有一些法律法规，只是在实践当中它没有去严格执行，或者说这样一个体制也使很多法律就是几乎所有的这个法律没有办法去严格的执行啊，因为有一个超越于法律的这样一个政党存在。在实践当中民众他这个疫苗它也是整个这个体制造成的，比如说它这个有分两类，一类就是免费的啊，另外一类是自费的。那很多很多地方像这个2010年整个山西，它就是为了让那个收费很高的这种自费的疫苗能够被更多的人去购买，为了这种官府和这种商人获利，所以他们就压制那个一类的疫苗，所以就导致很多疫苗就在这个配送的过程当中大量的过期，然后在高温下暴晒，所以导致这个毒疫苗。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民众能够就是自卫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啊，因为前面说到无论是记者还是律师还是整个的上访渠道还是这种诉讼渠道都被堵死了，就是每一个渠道都很难去获得公正。
同样在谈到民众能否依法维权这个问题上，吴强认为地方官僚只向上负责，程序外的事件很难进入地方政治框架。
京湖县的这个问题在我看起来真是一个中国地方政治的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在我看起来他们这些比如像何女士的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或者像滕博士所讲的私人救济的渠道都被封死，这其实就是中国地方政治的一个现状。换句话说，这种大规模疫苗受害者在地方政治的框架里头，它是无法进入的，就是说这些问题它是无法成为地方的政治。这些地方官员他们只是作为地方的官僚，只是向上负责，互相的包庇结盟，他们并没有说把地方的这些超出常规官僚程序之外的问题变为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也知道，唯一能够变成政治问题的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媒体曝光到全国的范围里头，然后形成从上而下至下的一个政治压力。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些受害者这些民众走上街头，变成一个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地方政治才能够行动起来，才能够响应这些受害者的一个要求。否则的话，通常情况下，无论是三聚氰胺的奶粉，还是这种疫苗，或者是其他的类似的这种民众受害的受侵权的这些案件，都很容易被化解为一般的医疗纠纷，或者说一些民事纠纷等等。而当局实际上是有很强大的地方政府当局是有很强大的维稳的力量，他们能够把每个受害者分别控制在他们的社区单位等等，所以他无法形成一个政治声音、政治力量，这是中国地方政治的现在的一个特色。
有人认为要唤起全国民众对这类问题的重视，而不是直到问题临到自己孩子头上时才参与这样的抗议行动。对此何方美说，他表示同意，并表示接下来他要控诉卫生部疾控中心和药监局。
因为你想想啊，像我们从中国从2004年到2019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件，
是，
那么就是国家卫生部门、国家疾控中心、国家药监局是他们监管不力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控诉这三个部门，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判令国务院列席清查这以上这三个部门，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啊，并通过中央公布清查的结果。啊，有网友说的很好，就说啊，就是说他们所谓的抓了某某人呐、啊，某某人又这是吧免职了呀，对吧？但是我只看见管那个奶粉的再去管了疫苗，那不靠谱嘛，对不对？那么有网友就比喻了，就说啊，要是有一个餐馆的老板公布说，哎，我们饭店打了500只苍蝇，打了300只老鼠，但是你说这样的饭馆还开得下去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中共近日第一次提出防止利益集团拉拢腐蚀党的领导干部。分析认为，利益集团有可能成为党内斗争的帽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共第19届中纪委第3次全会指出，要防范利益集团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动构建清新新型政商关系。香港明报星期一说，对利益集团的防范是中共第一次这样提出。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
觉得可能现在所说的利益集团和以前通常所说的好像有点不一样。以前所说的利益集团主要指的是跟执政党的这个官僚体系有相关的共同利益的这些个集团，好像并没有区分出什么党内党外啊，或者党内的什么派系啊，可能是一种泛指，这好像现在这个说法就有点细分了。
明报的中国评论纪委向利益集团开刀说，习近平2014年首度提出利益集团的说法，提出党内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如今第一次提出防止利益集团的拉拢，是在暗批中共党内和党外两种利益集团勾结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多维新闻说，从中纪委近来通报的落马官员看，政商勾结背后有联姻关系、僚属关系、同学关系等，商人可以凭借与高官交好捞到好处，谋取巨额利润。近来重大政治案件当中多次出现白手套的身影，譬如刘志军背后的丁书苗、薄熙来背后的徐明、周永康背后的吴兵，以及令计划背后的匿名钱袋子等等。台湾联合新闻说，习近平2006年3月提出清新新型政商关系理念，即领导干部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流，不能够有贪心私心，不能够以权谋私，不能够搞权钱交易。无论商界、金融界利益集团还是党内利益集团，中国政治生态当中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似乎直接威胁习近平现政权的权威。不过张立凡认为，中共定义的利益集团是以我划线，党内斗争因此可能升级。
凡是那个贴近主流的、不在那个选择性反腐之内的，就未必是利益集团，就是针对战的政治正确了，可能就不是利益集团了。针对没站好，那一定是利益集团，就是不是自己派系的，可能都可以被打成利益集团。现在我觉得权力斗争可能逐渐的会激化，那么社 就是那个体制内的敢于挑战权威的这些个人或者派系的时候，利益集团是一个很好的帽子。
然而中国自由派政治学者刘军宁曾撰文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那些被人们视为利益集团的其实并不是利益集团，而是所谓的权势分立集团。他说，本来流行于美国的这个中性词在中国成了贬义词，甚至有点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刘军宁还说，中国许多大型国企就是最典型的权势分立集团，他们与党政权力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牢固的结盟关系，是权力和纳税人堆起来的巨无霸。张立凡说，
你要泛指的话，所有的人都可能加入利益集团，农民有农民的利益，工人有工人的利益，官员有官员的利益，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利益，白领企业家都有各自的利益。你要那么说，那就是泛利益集团。那现在我觉得应该界定的就是权贵利益集团。其实他们之间内部可能也有斗争，互相指对方为利益集团，但其实他们那个从整体上他们都是一伙的，只不过他们有内斗。
香港明报说，今年是中共的党建年，加强党的政治纪律被视为是首务。中纪委提出坚决防范利益集团的政治信号值得留意。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1月15日起，具有官方色彩的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开始禁止华为手机接入工研院内部的无线网络。与此同时，台湾资讯工业测进会也决定禁止华为设备使用资测会的内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工研院14号下午发布内部通告，说为了维护资讯安全，将从15号中午开始不支持华为手机使用内部网络。通告说，工研院为国家科技研发单位，许多研发内容涉及机密，为维护资讯安全，遵循政府政策，若是使用华为手机，自1月15号中午起将无法使用工研院的无线内部网络。工研院传播处处长林佳荣说，工作人员还是可以使用华为手机接电话，上谷歌、脸书等公开网站，但是无法连到工研院的防火墙以内的网站。工研院是受台湾经济部管辖的应用科技研发机构，成立40多年来，拥有将近3000万专利，新创并育成273家公司，其中包括台积电、联电、台湾光照、晶圆光电等科技企业。与此同时，台湾中央社15号报道说，具有官方色彩的台湾资讯工业测进会已经表示，已经确定核心主机与骨干网络都没有使用华为产品，将阻止华为设备使用内部的无线网络。对此，华为公司的台湾总代理讯威技术表示，所有引进台湾的华为产品都符合台湾法规以及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规范。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古纳斯·尤达卡表示，总统府行政院与中央各政府机关早已全面禁止在公务上使用华为在内的中国品牌的资通讯产品。另外，台湾科技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都表示，他们的硬件和系统都不会使用中国制造的资讯产品。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林宗南说，
台湾的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是有破口的，应该要出来主动制定一个基于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资安政策。
今年1月1号开始，台湾开始实施资通安全管理法，对8大关键基础设施全面禁用中国的信息技术设备与软件服务，其中包括能源、水资源、通讯传播、交通、银行金融、紧急救援与医院，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机关、高科技园区等。分析认为，台湾加入美国、澳大利亚和部分欧洲国家在资讯安全领域封堵华为，一方面是来自安全方面的隐忧，另一方面是在向公众宣示应对华为产品存有疑虑， 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CPTPP 也就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去年年底生效之后，台湾政府就积极争取加入。台湾有学者认为，台湾加入这项协定具有联合美日贸易围堵中国的战略意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CPTPP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去年12月30号生效之后，这个占全球 GDP 13%、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新经济圈由此诞生。签署这项协议的11个国家，包括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同意撤销农产品及工业品超过 95% 品种的关税。不过，台湾并不是相关的成员。负责台湾重要经济谈判的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表示，台湾将争取加入 CPTPP， 也会寻求相关会员国的支持。邓振中还指出，虽然各成员国开始降税，实施的项目及时程则并不一样，后续发展还有待观察，目前还看不出对台湾有立即的冲击。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作为全球经贸产业链的重要成员，如果能加入 CPTPP，将有助于扩大经贸整合的效益，并促进亚太区域的成长与繁荣。台湾经济研究院南台湾专案办公室主任高仁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日本希望台湾加入 CPTPP， 台湾当然也想加入。事实上，从贸易围堵中国的战略角度来看，美国随后也有可能加入。
因为如果说只是军事的角度防堵，那你有一个很大的破口是在贸易上面，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说，整个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战略角度其实有一个蛮大的改变。
高仁山主任还说，美国特朗普政府虽然于2016年退出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协商，并不代表未来不会加入 CPTPP，如果相关条件可以接受，美国仍然有可能成为会员。另一方面，台湾去年11月24号就十项议题进行公民投票，其中反对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的票数高达779万，赞成的则是223万。随后，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表示，台湾如果真的禁止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将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协议，台湾也可能因此无法加入 CPTPP。 不过，台湾经济研究院南台湾专案办公室主任高仁山认为，其实日本是在暗示台湾政府可以透过世贸组织的条款来解套多数民众反对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的公投结果。此外，高仁山还建议台湾政府应该大幅增加贸易谈判的人才及经费，才能让台湾在加入相关协定的时候保障自身的利益。 CPTPP 前身是 TPP， 历经多年谈判及美国退出之后，在日本的主导之下，与其他十个成员国完成了这个划时代的经贸协定。 CPTPP 将于本月19号在东京召开生效之后的首次部长级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批评伊朗星期二发射卫星的行动，伊朗的发射未能将卫星送入轨道。伊朗官员说，运载卫星的火箭未能达到将卫星送入轨道的速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谴责伊朗对国际社会的藐视，发射行动再次显示伊朗谋求提高导弹能力，威胁欧洲和中东。蓬佩奥说，伊朗试图将卫星送入轨道的火箭运用了与弹道导弹，也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几乎同样的可两用技术。蓬佩奥说，伊朗的发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2015年的一项决议，决议敦促伊朗八年期内不要研发弹道导弹技术。这项安理会决议是世界六大国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的一部分。 美国于去年退出了该协议。伊朗说，他进行的太空发射和卫星计划没有军事意图，将继续进行下去。伊朗还说，这些行动和计划并不违背安理会决议，称决议仅仅建议而不是禁止伊朗进行类似的发射。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